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圣会大众，诚心所愿。当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如果是可伯和何太，大家都知道暴动将。当信徒如果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会有些什么反应？标准是有人已经做了祈祷啦，祈祷求上帝开路给自己渡过难关。又或者我们会咬着牙关迎难而上，是吧？就是我们靠着主什么都可以。如果在侍奉的场景，我们可能会尽力的去到找弟兄姊妹去分享分享个意象，或者找他们来帮手，甚至或者找他们来参与，希望人多一点，气氛好一点，聚会成功一点，完了那个聚会我们就很心安理得，很安乐，即是荣耀归上帝。其实使徒保罗在他的侍奉场景里面都有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那保罗他又怎样去看他自己的侍奉，而他的侍奉官又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今天就让我们去到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至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尝试找一下一个答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至十五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自己从主自己那里领受了这个侍奉的责任，跟着他就去尽力尽忠的将这个真真实实的领受的托付，耶稣基督给他的托付，去到努力的去到实践。他当中并没有用到任何诡诈的手段。我见过有些人在工作的场所，我不知道大家在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听到，就是有些同事为了博上位周围去讲是非，对着 A 又讲 B， 对着 B 又讲 C， 对着 C 又讲 A， 有没有见过这些人？又或者即很喜欢出来抢功的，即明明不关他事他就出来认。或者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会曲解上帝的道的，你听过有些教会曾经这样讲，他就说信耶稣你有信心就什么都可以了，有没有听过？即是我们叫这些叫成功神学嘛，你只要祈祷是什么都会给你的，即是有钱有楼有车，是吧？住洋楼养番狗，这些是另外一样东西来的。保罗形容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暗昧可耻的事。保罗不是去为了讨好人，而是他忠实的将到这个真理去到 显扬出来。而这个真理在第四节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当然我们要讲话有时要认认真真不耍手段去做一些的实事，实在很不容易。保罗他自己就经历了不少的困难，甚至他一次又一次面对生命的危险。但是保罗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他就是因为知道自己不行，他不能够靠自己去面对这些的挑战和困难。他这样形容自己，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瓦器。这个道理对当时那些信徒或者当事人不难理解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会将一些贵重的东西，例如钱或者珠宝首饰，会收在一些瓦器，一些陶造的这些瓦器。有些时候因为为了甚至是为了防盗的缘故，他们会密封了那个瓮，那个陶瓷瓮，跟着就会埋去一些田间。我们听过耶稣的比喻，马太福音他讲到就是天国就好比宝藏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买这块地。在这里讲的很明显个重点不是那个瓦器，而是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保罗就很清楚的在之前讲到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第七节我们这样说，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保罗很认定的就是要让人看见到上帝，不是其他人见到他自己有多厉害，有多么学识渊博，有多少的能力。他在这里将自己比喻成为当时最普通最廉价 用泥土做成的瓦器，即是你咁讲，就是可以咁讲，就是当时嘅人，就算嗰样嘢烂咗，都唔会太心痛嘅一个嘅器皿。最普通嘅人，生命却系着载住最宝贵、最宝贵嘅宝贝，就系福音。这个福音并不是去收收埋埋，而是要去显明在人的面前。那怎样才可以显明到在人的面前呢？保罗用的方法就是直接将个瓦器打碎，让人见到里面的宝贝。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猪仔钱罂，以前的猪仔钱罂就是密封的嘛，下底没个窿，你是要打碎它才可以拿到里面的钱的。而这个瓦器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承载着造物主上帝祂的临在，承载着基督荣耀的福音。保罗也这么说，他在第四章第六节，他又说到就是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就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照出来，照到耶稣基督的光出来。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说最主要是福音的本身，我们只不过是一些很易碎的瓦器。跟着那两节再讲下去的时候，就很容易明白了。保罗很形容他自己的身体为瓦器的时候，当他在传扬基督的时候经历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危险却不能够将他的信仰压垮。因为耶稣的生命从使徒的身上可以能够显明出来。保罗跟着就在这里提到一大堆的苦难，之后去到第六章和第十一章都还有更加详细的记录，是吧？大家放心，我不会读出来，大家也都看不到的。不过鼓励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看保罗所经历的一切一切，去到六章的三到十节和十一章的23到33节。我们再看回第八第九节，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他说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致灭亡。有人说保罗这里的写作手法是参考当时一些叫做斯多葛派，就是一些希腊化的哲学，我们或者说是一些道德劝诫的一些的写作手法。但事实上并不是完全一样，因为虽然保罗在这里确实是有用自己的忍耐他来做一个榜样，去到劝诫或者去鼓励信徒去学习他，但是他更加重要的就是他承认这些其实不是他的功劳，其实他都是软弱的。因为第七节他提到，他说这个是什么？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他经历到这些的完完全全都是因为上帝的能力，他能够胜过所要面对的一切的困难。保罗跟着再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他确信为基督去到受苦，就好像重演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高受难的情景。因为受苦的和整个信仰的群体，藉着我们经历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却是带来复活生命的一个的更新。言下之意就是当信徒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苦，甚至面对困难，甚至面临死亡的挑战的时候，世人就会藉着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亦都会看到我们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信心、希望和一个爱的生命。生命只能够透过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显露出来。第十节里面这样说，他说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置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透过他经历苦难，经历重重的艰难，将福音带到他们的生命里面，让到他们得着真正基督的生命。第十二节就是这样说，他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运作，生却在你们，即是 哥林多教会的身上运作。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第一个的应用，一个不失败的侍奉是不在乎环境，你是需要认清楚究竟个核心是什么，个原因是什么，个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放在我们的心中。而个目的是什么？为了要显出基督的生命在人的面前。个过程呢是需要破碎这个生命才会流露。刚才原因和个目的，刚才在解经的时候都有解到。那可能我们又会问，那什么人需要破碎呢？那我在这里就借用了一个学者 Eric Mason 的一本书，他提到了有什么人需要去到破碎呢？他在这里讲了几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第一个呢是叫做过度独立的人。过度独立的人呢，他觉得可以自己完成手头上一切一切的事。甚至可能上帝 会跟他这样讲，就是你看看他，就是他认为没了上帝，没了身边任何东西都可以生存下去的。即是上帝拯救了他，他其实更加现在什么人都不需要的了，包括上帝自己。一个过于独立的人可能经常都会说，我要做自己，我要 be myself。 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我们的造物主从来都不希望他所创造的人可以自以为没了上帝都可以继续过生活，继续可以发挥他应有的果效。如果我们太过独立，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不再需要什么呢？不再需要教会，不再需要团契小组的支援，不再需要弟兄姊妹的关顾，不再需要崇拜，我们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这种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我只有我自己就足够的心态，其实可能今时今日很多的人，很多的文化里面都是讲这些说话。但是上帝说不是他的心意。第二种是过度依赖，就刚刚调回转，他不是说，但是不是说过度依赖上帝，他是讲什么呢？就是讲你过度依赖任何人或者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东西过于依赖上帝。例如什么呢？有些人特别很依赖就是爱情，就是男朋友女朋友经常都要在身边，或者是老公老婆，或者是可能你有些人你会认识的，就是他依赖的就是他的事业，他的工作，或者可能你都听过有些人有上班不放工的嘛，是不是？或者可能是有些人很神奇，这个世代我又听，竟然他的生命最重要是什么？是去旅行，是不是？我听过。当你将这些东西摆得超过上帝的时候，上帝有些时候就会在适当的时间出手去破碎我们。第三种是很有趣的，第三种叫做过度被依赖。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觉得人家没了你就不成功，不能够继续下去的时候，简单来讲就是内心过于骄傲，过于自大，这些东西都是上帝需要拆去的。第四种他说是缺乏祈祷。缺乏祈祷，我心想，不是，我们每天都有祈祷啦，这样。他讲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祈祷，而是我们不要将那个祈祷变成一个很形式化的。即我们可能每一天都有三个祈祷的，最少早餐、午餐、晚餐嘛。如果你吃完宵夜有第四餐，有第四个祈祷的。或者甚至我们最长的祈祷是几时呢？就是临睡之前那个祈祷。为什么长啊？因为第二朝才会讲阿门的嘛，是不是？我们不是讲这种很形式化，好像因为我信耶稣的时候呢，那个栽培员跟我讲我要祈祷，因为我要借饭。不是只是要这样，我们要怀着一个什么的心态去跟上帝建立关系。第五种是心肠硬的，英文呢原本的写法就很有趣，它就叫 dry eyed， 即是不是干眼症，即是我第一个想是不是干眼症呢，跟着我想，不是，是当你去到见到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时候，你不再懂得流眼泪，你的心实在不再懂得感动的时候，当没有东西可以继续去打动你的时候，可能 上帝要打碎的就是我们那个冰冷的心，遮遮掩掩，这些简单来说就是收收埋埋，就是弟兄姊妹永远不会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就是永远说的都是流于很表面的，就是风花雪月的，他想身真实的里面他的内心是想什么，他跟上帝的关系究竟是怎样，我们不会知道的。最后一种叫做不可教的，即是说意思是你什么都知道，人家跟你讲这些话、其实今天林孙在台上讲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读过的了，但我们不再有这个受教，不再有这个柔软的心，这些可能都是上帝要去破碎我们的东西。当然我们一路写下去的清单其实可以一路写的，写也都不完的，包括可能是上帝要破碎我们的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例如一个怕丑，一个胆怯，不懂得跟人讲福音的心，或者可能要破碎的是我们一个已经冰冷了，上帝需要去重新点燃我们对教会那种的热心，求主去帮助我们去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可以去显出祂荣耀的福音。让我们先回到经文，先看第十四、第十五节。在这里保罗就给我们一个将来的盼望，突然之间，就是因为保罗满有对将来复活的盼望，所以他都很深信这一刻主耶稣仍然施恩惠给他们。重点就是最终让到上帝得到荣耀。如果我们都相信上帝的说话，我们会期望有一天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得到改变，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曾经有讲过，他说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得到新的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是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不会衰老，不会受到疾病痛苦折磨，不会死亡的身体。第十四节里面这么讲，他说因为知道那使主耶稣复活的也必使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复活，并且使我们与你们一起站在他面前。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的远景，是要去提醒我们，好像他面对困难甚至要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或者这么说，是上帝的计划里面容让或者给保罗去到面对这些 的即使要死了，但是对于保罗来说，死亡都只不过是暂时，不是最终的结局。当保罗很认定当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死亡本身将会被击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同样有讲到，他说当这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会死的变成不会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亡已被胜利吞灭了的话就应验了。而这种生命是一种有感染力有影响力的，当我们继续发挥这种影响力在其他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热心随之会继续的去到加强，因为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而这种感受经历发挥影响力就会慢慢成为一个向上的循环。当我们认真去到对待目前虽然短暂的生命，同埋我们保持着对将来复活盼望那种的生命，那种的盼望的时候，那种荣耀的盼望就会激励到我们向自己死而为他人活。保罗也是这么说，第十五节他说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好，使因为既藉着更多的人而增加，恩典也格外显多，好归荣耀给上帝。保罗和他的同工将到他们的生命全部都投资在哥林多教会的人身上，以便当福音透过他们传播的时候，可以见证更加多的恩典，更加多的感恩，同埋最终可以荣耀上帝。嚟到呢度，我哋可以用第二个嘅应用，一个唔失败嘅侍奉，系因为我哋有呢个复活嘅盼望，从而慢慢去形成咗 一个向上的循环。原因是当我们很认定有一天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有这个盼望，在地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就是去服侍人，得到更加多的恩惠，最终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如果在座你们已经觉得对侍奉的热情和决心可能会有些冷淡，我们可能需要检视一下我们的生活。当你的生活只是留在关注自己的感受，忽略了别人，当我们忘记了向上仰望主耶稣的时候，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我们得到这个的盼望，我们学习努力去侍奉，去见证上帝给我们有多少的恩典，努力去荣耀上帝，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侍奉最重要的动力，就好像个齿轮一样，一环扣一环。当你可能这一刻如果你觉得你的侍奉无力，或者你甚至你生活都无力了，可能我们都要需要静下来去检视一下这个生命，究竟个齿轮哪一个环节出错呢？究竟我们的侍奉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上帝呢？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提醒我们，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到服侍其他人。保罗藉着上帝藉着保罗去到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投资在人的生命是值得的，付出努力，付出时间，付出金钱，付出眼泪，付出爱，上帝都看得到，是值得的。同样，上帝的恩典会在我们的服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格外的去到加添给我们。生命最惨的一个情况，就是表面上好像为上帝而活，实际上完全都只是靠自己。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活，最后得来的结果就是会有很多的失望，有很多的烦躁，甚至很多的消极，没有安全感。能够为上帝而为其他人奉献自己，这种人生命有生命力，有感染力，他不会因为了环境而灰心丧志。让我们再回到经文，去到第13节，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宣告，他引用了这个诗篇第116篇第十节，他说：我信，尽管我说，这个是在诗篇里面的说话。在保罗这里说我信，故我说话，其实在翻译上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他在讲的是什么呢？保罗继续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我心里面想，其实保罗可以选很多，即是讲苦难困难上帝的保守，可以用很多的经文去到支持，为什么会是诗篇116篇？旧约无论其他的故事，甚至诗篇很多都讲这些的这个题目，但是116篇里面个作者知道苦难是很真实的，是一个很第一身的感受来的。他所有面对所有的叫做反对声音，甚至是死亡的挑战都很真实的，所以他在第11至13节里面这样说，他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这个是诗人第一身去到讲，他说人都是说谎的。他那刻诗人就是告诉他，环境对跟他作对，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或者我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但是这个诗人仍然坚持，坚持什么？就是当他拿起救恩的杯，在众人的面前呼求主名的时候，他在这里宣告上帝的救恩。保罗的观点是这样的，每次当我们去亲近上帝的时候，圣灵都去提醒，给我们有信心。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遭受一些苦难，但是上帝的说话和他所经历，给我们所有过往的经历，都令到我们可以能够在人面前能够大声宣告我们信仰的真实。 第十三节里面咁讲，佢话：但我们既然有同一位灵而来的信心，正如经上记着，我信，故我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好快，我哋喺度可以用第三个嘅应用，一个唔失败嘅侍奉，就系要从困难里边显出我哋嘅信心。人生我哋知道啊，咁多年人面对困难总会有，由细到大都会有，但我哋都仍然要在困难当中学习宣告我们的所信，我们的信仰。在这里分享一位我自己神学院师姐的一个见证，就我不打任何相出来，大家稍后明白。我师姐叫 Tammy， 她是 Tammy 传道，她的见证我记得我认识她，就是当我第一年入神学院的时候，她准备毕业，当时即是她高我三届。我記得佢當初唔係好認識佢啦，就係知道佢讀書好叻，即係無論希伯來文啊、希臘文啊，都讀得頭頭是道。佢喺臨畢業嘅時候，喺即係啲學生分享嘅時候，佢話：哦，佢好希望咧以後繼續可以用原文聖經嚟到靈修。哇！我聽完之後咧，我就覺得咁樣啦，即係啲新生我就咁犀利咁樣啦。咁而到我後來即係三年之後，我自己畢業啦，入咗去嗰個畢業生嘅群組。他们都很时不时会分享他一些灵修得着，他一直都继续坚持用他的原文圣经来做灵修。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传道人，后来他神学院有很多的师妹要去找实习，找他做督导，都赞口不绝。他说无论在事工上的教导和在灵性上的培育，都帮到很多的初实习的传道人。在2018年的时候，他再次进入神学院，想着去读一个 THM， 准备将来去读一个神学博士的学位。但是就在2021年的时候，他发现有肺癌，还扩散了去脑部和淋巴和血道。当时他的论文已经写到最后一个部分。当时当我们都以为，一方面我们很紧张，都要为他祈祷，以为他会将手头上所有的牧养工作啦、学业啦，全部都放低专心医病。咁事实上他是有暂停了工作八个月，但是在这个医病的时间，他却是没有停止过侍奉上帝。他继续用不同的机会去带人信耶稣。我记得他有一次分享，他说有一次他在治病的治疗的初期，他说因为要去入医院去打一支防脑抽筋的针，咁咧就点知一去到一打咧，只手就肿咗，结果要留院两日，但系只手完全肿咗又好痛，佢就喺嗰两日嘅里边不停嘅同唔同嘅病友倾偈，后来咧仲同一个最虚弱嘅病友带咗佢信耶稣。佢出院第一个嘅感觉系咩咧？佢话：唉，真系好啊！呢次只手肿得好抵啊！即是他没想过 他完全不在乎他的手痛不痛，针要怎样去打，他在乎的就是有人信耶稣。他就是这样，无论在医院在的士，他都捉住每一个可以分享福音的机会。而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他仍然都很久不久的去到做他的灵修分享。我记得他去到临离世之前一个月，我都还收到他的灵修笔记，但那时不再是手写了，已经是要录音。身体的衰残其实是无可避免，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日日的去到更新。他就是用行动去证明我信，故我说话。如果今天我们这一刻在不同的困难、不同的苦难当中，我都希望这位师姐的见证可以帮助到你，鼓励到你在苦难当中努力地去到找住上帝，在每一刻都不要放过机会去到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恩典。当然可能我们都会这样想，我现在都不是一些什么很严重的病就是人去到这么上下就什么科都会开的，是不是在医院里开这科开那科这样。 咁但係都唔係啲咩好嚴重，都生活都算好平順喎。如果係咁嘅話，我為你哋去感恩，但係卻係俾我哋自己一個好大嘅提醒。呢個唔係一個更加好嘅機會，讓我哋去喺人嘅面前見證上帝俾我哋嘅恩典，俾我哋嘅平安。講到嚟到呢度接近尾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今日我個 PowerPoint 個背景有啲咩唔同，有咩特別？應該冇留意，我俾多次大家睇，有冇留意到有啲乜嘢喺個 PowerPoint 度？知唔知呢啲係咩嚟嘅？唔係好出，有啲人估下，有啲人估唔到。是一些的列文和一些山兽的痕迹。在哪里拍的呢？其实是我前一个礼拜在教会不同的角落的时候拍下的。身体会渐渐衰残，教会的外壳都会渐渐的去折旧。就算我们很努力的去修修补补，这些的列文都会继续不断的出现的。可能過了幾十年，我們又要再討論教會是否需要重建啊，這樣啊。但是個重點不是這棟的建築物，而是建築物裡面的人能不能夠發揮到影響力，能不能夠見證到主耶穌基督在他那個榮耀的福音。當我們能夠努力去見證主耶穌，去將榮耀歸給上帝的時候，这里就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就是一个在破碎的地方我们见到上帝的荣耀，以及在裂开的地方我们见到有生命。这一刻让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低头去到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你藉着使徒保罗去到提醒我们，一个不失败的侍奉不是在乎环境，不是在乎结果，不是在乎人数，而是我们要认清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你给我们荣耀的福音。困难苦难，当我们被破碎的时候，我们期望的让人见到就是上帝你，见到基督你，见到那个荣耀的福音。当我们去仰望复活的主耶稣，让我们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动力去继续的去为你去奔跑，为你去作工，形成一个向上的循环。所以我都求你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坚定地去到宣告我们所信。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